这个昨天讲到何以故，是无我相、无人相啊，无尊人相、无寿者相。这个我们这个修道的人啊，那说一般在一些在某种情况下啊，它会使我们这个身处退心啊。一个呢就是环境的恶劣。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因为就像天气太热，或者天气太冷，或者是很吵很闹，这种环境它使我们的心比较狂乱，或者说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心啊，它这个我们内心里面啊，不断的起妄念了，因为这个妄念啊，不断的随着这外面的这个环境在跳动的时候，它会有孤独、烦恼、焦虑、不安的体现起，所以呢，就升起了啊，对法上面呢就不会升起信心，因为对法上不升起信心的话，啊，对般若上面它也不是有一个痕迹在心里的一个体，因为外面的环境把它远着了，因为远着了我们这个远着了我们的真心，所以我们的真心就变成妄心，因为妄心升起以后呢，啊，妄心里面以妄心来找问心，来找真心，能不能找得到呢？但是找不到的，就像一个人一样，啊，这个妄力本来就是妄的，如果以妄心来寻找，就越妄，所以呢，我们只有以清净心来会于慧命，只有清净心才能会于实相，也就是说只有把你心停止下来，可能会找到你的真心和你的慧命。如果你心不断地在弯里面找，以弯找弯，远远是虚弯，所以往往因为很多人以为呢，说我发菩提心呢，啊，我这个一弯心寻找一个什么真心啊，那么说这样的心啊，往往呢啊是找不到你的菩提心的，也找不到啊真实的菩提心。即使你心中啊有一些觉相想求解脱的心，但是呢就像社会上一样，他难道不想求解脱吗？但是这些人为什么不能解脱呢？因为他以妄心去找了，以妄心找远远是妄心。那怎么样呢才能找到真实菩提心呢？就是说向清净心靠拢，也就是说我们的环境啊应该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呢啊，这个佛陀为什么制定出家人过处啊？啊，他有树下一坐呢，常住静处呢？那说常常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呢，他就是要我们找到啊一个好的环境。第二个呢，啊，我们还有一个，就是说障碍我们的菩提心、障碍我们的修行的心是什么？就是坚固的执着。那坚固的执着心，它会使我们。既然是有一些善法的显现，比例来讲，有人对拜佛特别的执着，有人对拜忏特别执着，有人对那个这个某一件事情产生一种执着，既然是善法，但是呢，这个执着的这个心，法是善的，但是你执着的那个坚固心没有放下来，这种执着的坚固心，按照因果上判的话，它应该是阿修罗道。坚固就是斗争，不管你是修行不修行，只要你坚固的执着我的弯死，都是阿修罗的心。他说那至于善法，只要你坚固执着，一定在阿修罗道。他说在天道还是柔远心呢，是不是？他说在人道还是散心，就是做善事的没有坚固的执着，但是随意散乱，但是呢有一个坚固执着的这个体，只要你有这个坚固的执着，修任何行，你对他有坚固的执着以后，这个坚固的心不是坚固的法，法没有坚固性，因为法的本体它是空性，它大于我们的文性，那个文性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法性，就是我们的真语，就是我们的自信。但是呢这个法它大于善，它大于真语，内它大于这个我们的觉性，就是我们的文体， 它是无助之体，所以法的本体是无助的。因为法本体是无助，但是坚固执着于法，这个坚固的执着是什么？跟法没有关系，完全是妄。因为这个妄念啊，所以呢，很多人修行以为自己那个妄念的执着很重要，他不知道法的重要性。法因为你要般若的话，舍处把我执舍掉，所以社会上很多人修行啊、这个修行这个障碍啊，障碍在哪里呢？要不执着于法我懈怠，要不呢执着于心我坚固，就是说要有个两边都非常融洽尊道，那说当然此人一定是很殊胜的。但是我们一般人啊，要不就落在我们坚固的执着体上去了，就变成很坚固执着。就像很多的这个语众啊，说啊，这个修行他坚固的执着我自己的那个意识里面那个坚固体，而不是法的呢。那有人呢很懈怠，懈怠呢法，他说法本来就是自性是清净的啊，法是无助的，既然是无助，我不执着就可以了嘛。所以呢，在一切处不执着的时候，发现了，哎，他懈怠的心就生出来了，要不就懈怠，要不就是坚固，他就没有法融入尊大，这就是我们修行的障碍。所以呢，啊，非常微妙的体验，非常微妙的。所以呢，讲般若，它就是一种尊道的设想，啊，不在有，不在空，不住。对那边法上面来讲，有坚固的信心。对自己心上面那个实质来讲是彻底的放弃，也就是说不管在世界上他走到哪个地方，他都充满了欢喜和信心。但是呢啊，他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，他总是不放过失。但是呢你又看到也没有修行，好像是没有修行，但是呢他从来不放过失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般若的力量，知道吧？如果没有般若的力量，要不就走在放逸的那一面去了，要不就走在坚固执着的那一面去了。如果以尊道思想，以般若治理，那么说不是人来衡量它了，也就是说我们叫喝水知之，喝了水自己知不知道，很清晰，跟般若相应，它一定是那个样子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我讲这个原因啊，也就是说金刚经的前面啊，前面讲到文是经者心结受持不知为难，他无非是后来的众生啊，对文是经啊心结受持是第一稀有啊，这是稀菩提啊说啊，何以故呢？此人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相，无寿者相。这句话在这个地方已经讲了第三次了啊，那是说他的这一段的目的是达到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后面呢他还讲了一组，他说所以这火我相即是非相，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即是非相。所以这是谢菩提说证悟的啊，这个说文道释迦牟尼说所说这部经典，而这个谢菩提说文道以后得到说得到的利益，我把这个利益来告诉众生啊。他讲这个众生文道啊，末法时代的众生闻到这部经典啊，心结受持啊，啊，无边时候众生闻到心结受持，世人第一信仰，他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这里面他讲的有应该是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佛陀在世时，悉菩提闻到此般若经，不知为难，为什么呢？见佛他一生起对佛的这种信心。第二，他的这个无生他戒生起，因为悉菩提他有具足戒呀，因为无生即戒，他得坤生，因为悉菩提叫坤生，我坤生就是戒，知道吧？如果他无助之心就是真戒，清净心就是真戒。如果不清净，如果你在法里面无助之心，那个才是真正的戒啊，清净法身啊，究竟之戒。那么说此戒对悉菩提来讲啊非常的有意义，为什么？见佛哦，他这种福德具足啊，无上的信心都会生出来， 释迦牟尼佛有无上信心故，对释迦牟尼佛有无上信心故。那说他自己就坤身第一啊，得慧眼自然见到实相。他在五分时候尊身没有慧眼，没有慧眼，所以在曲里面讲到，因为尊身五分是求佛，由求佛求戒者啊，能得闻是心，一念生尽心者，何为尽心啊？就是说啊，无助之心啊，无助。所以尊身持戒修福，以无助之心，此人即是不可思议，此人为地稀有功德啊。因为他什么叫无我相呢啊？我说我们从地功德里面去讲，什么叫次而无我相呢？所以我们了解无我相的相对就是我相。什么叫我？我者五蕴升起啊，啊五蕴为生啊，就是说啊这个色受想行识，这叫五蕴。我们这个身体是由什么组成的呢？啊，那说就是色。色就是外面的缘，知道吧？色就有四大组成的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的根。那我说我们有这个阳见到外面的色，所以呢它叫色，所以呢阳跟色拼在一块，就是四色叫识。这个识在没有进入自知前它叫什么呢啊？这个叫做阴，知道吧？阴就是成文性，你见到这个色是什么见到的呢？不是用眼睛见到的，是你五住之心见到的。因为五住之自性就是佛性，我的佛性就是当初一念见到诸法之时，那我说这些法本来是真的，但是因为相对立才能增加这个意识的识。这个识什么呢？就像啊，水就是说就像人的影子一样，知道吧？现在我们看到色像影子，他说我们再看到色的那一刹那啊，色的影子就显现出来，所以呢我们抓住个影子就起观念，起就追随那个影子出来。他不知道色是一切色，影是一切影，就是说吃阳就是外面色，吃色就是里面阳，叫根尘，根尘一体，也叫根尘脱落。就是说我们因为，那我说我们为什么会相对呢？这个相对叫做识，意识的识，这个识叫因，就是万的体。那我说事实上呢，我们是不是相对的呢？我们不是相对的，绝对的。也就是说外面的色就是我的眼，我的眼就是外面的色，色是眼之相，眼是色的体，叫做了体相一语。就是尊身之根，就是根的体，就是说大家知道色的体是什么，就是根，根的相是什么，就是外面的色，知道吗？所以恶朵也是一样，恶朵的阴根是什么，阴的体是什么，就是我们的耳根，耳根的相是什么，耳根的相就是外面的声音呢，声音，知道吧？因为根是什么，是无相的，色就是无相的。因为我们的眼根实在是没有相，因为没有相就没有住，因为没有住色就无住。我们的耳根无住，无体啊，就是它这个根没有一个独立的根存在，因为没有独立根在它就空，因为没有独立的根存在它是空，所以外面阴也是空的，知道？所以呢色声香味触法和眼耳鼻舌身意它是一体。但是我们现在对立了，为什么会对立呢？对立的就是中间有弯石存在。这个弯石是什么呢？就弯石就是说追成，就是说你本来是一体的，然后呢你抓住这个水里面起波，然后抓住波产生一个影子，就是虚弯的体，就是说水里面的波它是不断的变化的，但是呢执着于现在过去未来的一个波，所以这个波呢实在是不可得，哪有这个波存在呢？没有波存在，所以呢波是不住的，现在过去外波是不住，就是说证明我们这个波是彻底的是不存在的一个东西，但是呢我们执着它了， 那说这个不，因为你这个根跟尘是一体故，它是一个体相一语体，因为体就是法身了，相它就是我们的报身了。那么说我们现在这个识，这个识啊，执着了叫观见，不执着了就是变化，叫化身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执着了，就变成弯身，弯身执着了就变成果报。如果你化身，就是过去了就没有未来。你说波，它哪一个现在过去未来的体呢？它本来就不存在的东西嘛。但是因为执着了，就成形啊，就成为形。所谓形者，还是你的弯理，一破，它全部就破掉了。也就是说，一明即悟，一坤到底，一悟就尽现在、过去、未来。所以呢，般若之法并非是什么知，而是明。什么叫知呢？就是说你知道了有一个般若可得的叫知。什么叫明呢？就是现在过去未来无非般若，不问悟者不悟。就是说不管你是悟的人还是没有悟的人，般若在我当下，他不是说悟到了有个般若，般若的体就是我们当下尽现在过程，就是一悟三世，一空到底啊，一明即了。所以呢，一旦明了啊，就困到底了。现在过去未来无非般若故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，因为你有个般若可得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所谓般若的即非有般若，因为有个般若可得是有弯界，知道不可以有般若可得。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道理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从哪里出来呢？啊，就是你看到墙壁对立的时候，这个呢对立的我认为我俩是对立的，这个我叫做我见，就叫我相，我相由我见而升起，后面会讲到我见，是不是？我见是菩萨的，断菩萨的细火烦恼了。那么说相上面是众生的粗火烦恼，因为金刚经里面讲二相，一个是众生之粗相，二是菩萨的细相。讲到见的时候一定是讲到细相，是破我见。他说那我们现在众生还谈不到见，谈不到见，就是在相上面就迷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相里面是对立的，所以为粗火烦恼，这是粗烦恼，还不是菩萨的烦恼。那说如果你要是在这个粗里的烦恼能够了之，还不断的要断我的这个烦恼，你能悟自心说悟之自然都是不存在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将我这个体，如果你悟到了这个色相一体是于我见而生啊，讲到菩萨那个地方，那你现在知道了这个粗理本身就是错误的。作为一个发菩提心的尊生啊，也想成佛的尊生，就是说你应该要啊等着这个道理啊，想成佛必须要悟般若之性。也就是说不管是净土法门也好，还是学禅等也好，学密等也好，这个般若不通达。然后说在净土法门也都有边地一层啊，在禅宗里面我们还是脱不了六道轮回生死，在密宗里面讲我们还升到啊这个十方法界里面去，尽日不到啊真实的一真法界。所以呢跟这个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它是不相应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但是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实在是无法可得啊，后面都会讲到。所以呢，了知现前的我见到相的相对体就是我见的时候，那你现在动心的时候是什么心呢？因为这里面是解呀，解它不是我在讲文法，前面讲文是讲宇宙的实相，然后解义的时候呢，解是慧心，叫闻道，要出发，要碰撞到我们的心里。要是知者你就学到一斗子本事啊，知道这个东西啊。如果你要是解，就会意，就生解意趣即为悲惨悲气，它是跟意相的。那个十三里不是讲吗？对闻世间心解受持，这个心解，也就是说啊，要会意才为解。所以呢，解一定要跟心碰撞，真心碰撞的时候，那一刹那，了知实相，生得自在，对吧？为什么呢？那你这个什么叫无助之相呢？什么叫无助之心呢？什么叫无助之相呢？无助之相是无助之相，无助之相相无相之体是无助之心， 无助之心的相就是法界之相，所以法界啊，这相跟我们无助是一体的，这里面是本来没有我的，是的，是本来没有，这个法界本来没有我，不是说你现在讲有我就有我，它本来是没有我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很多人说我要证到无我，不是证到无我，本来无我，我们取妄即是，不要证到无我境界，把妄除掉了，我就现前了，知道？缘散掉了，什么都会显现出来。你这个缘不散，你要在里面去说，要证到一个无我，那不是妄上加妄吗？是不是？这要除妄即证，这要除妄处就是证的。所以呢，了知啊，了知啊，现在我的对立。就是妄见，其实我看到你尊将，我现在能看到你就是妄见，知道这是妄啊，知道这是妄，所以呢，你要这个，如果你知道是妄啊，大地就无寸尘了。为什么呢？此相是无住之相，此体是无相之体，身心不二故。这个时候，在这个世界上面，哪有众生可得呢？你想。大千世界是什么？大千世界空这变法界，是不是无助这清净之法身？就是大地平整啊，虚空广阔。什么叫大地平整呢？心地无助啊，世界平等啊，无有高下，你就看不到世间的山河大地了。为什么呢？大地平整的。第二个，山河大地及虚空这一些相是什么呢？这些相，这相是平等之相。为什么呢？此相即心，此性即相，心相是一个东西，没有一个独立的我存在。这时人走在外面去，到任何一个地方，没有我相，也没有人相，没有尊神相，没有受者相。为什么呢？此相，此心没有对立了。你知妄即舍，知道这个妄对立的体，你就舍掉，你要不要信它了？知道是妄，就不要管它了。然后呢，自光自性，自己有光，光相是体，自体即相，体相异于，到任何一个地方，你都安居在那个般若自性的体里面，不离相，不离体。为什么呢？离相找体是妄界，离体寻相也是妄界。至于体相里面呢，就是为什么叫如来呢？如来无取无舍，无取什么？无取尊生之妄见，无舍什么呢？无舍究竟是法相，是外面的法相，是就是尊生的真无住之相，是不会死。那说尊生之妄不会去取，不取不舍，这个世界叫如来。如果你要不取不舍的这个心会于来叫它究竟是觉，就是无为体，无为，你没有我了，哪有为呢？哪有为呢？法界就是无为之体，无缘之相。外面你没有我了，无为了，法界相就在当下，当下没有我了，就无为了。法界相单体是，就无缘了，就没有攀缘之体了。没有攀缘之体即如来啊，能有无为之觉即佛，是吧？此相此语究竟之，就是两个体是相对，两个共生持，那个叫呢叫真语之境，那个是叫真语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真语啊，真就是无为之体，相啊，这个语语不动，真跟究竟觉相应，叫无为，叫离心。离心啊，叫离心缘相，是吧？离心叫无住，缘是法界，没有攀缘之体，叫缘无缘之相。所以无缘就无攀缘，无攀缘法界就是没有一个攀缘体。所以一次心安住在这个世界，就是跟真实真如相应故，跟如来相应故，跟你自己究竟觉是相应故，所以叫无我相，是不是？没有我相是那个样子的。所以呢，你跟真如把前面经典你搞懂了，文是经典的心结受者落于心，此人无我相。如果你不落于心，变成所知啊，我有等待很多的不如我得到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不能够一悟全悟，一悟到底，一悟三世， 那么说你这个般若不能拉于心，不能拉于心就不能建立观照，不能建立观照，实相就不能现前，实相不能现前，真语就不能现前。真语不能现前，是因为你没有跟如来相应，没有跟如来相应，就是没有解啊。这个人没有解的人，就是凡夫，就有我相、人心、人相、众生相、事实相，立即显现出来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你静下心来观照，观照闻经有什么好处？闻经闻法很重要。怎么说呢？闻得闻是经，得得什么？基于就是说能得。这个人家舍我得佛，得是代表法的显现啊，舍我欲来成就阿弥陀佛成就，就是众生之德。没有阿弥陀佛的成就，哪有众生之德呢？人家也是没有佛的成就，哪有境界的德？于是般若之经呢，所以德是代表法的成就故。第二个就是机的成就故，机不能与法相应，哪成就德呢？闻啊，闻闻是法，闻落于心故，是吧？闻是经典啊，德闻是经，经就是相应体啊，相应体叫做谢谢机谢理啊，谢理会与般若之意，谢机与众生本心相应故，所以此性此法合一，就等于是经。不然的话，与只有法没有机，还叫经吗？那这法就不会显现出来了，所以我们也看不到了。那这经就不叫经了，是不是？就变成一张纸了。所以会我们的心才叫经，经者会心，会于法，与体相应。那说闻道是经，落于心故啊，才能心解受持。有信有解，信是对法有无上的信，有的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，信心清净的。什么叫信心清净呢？啊，无住之心啊，无相之相，提相异于啊，视为觉性。这个性叫信心清净啊，信心清净啊，称为信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呢才能为解，是吧？如果你啊嘴巴上信，那叫迷信，知道？说你没有策划自己的内心，没感受到啊。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信呢？啊，无非我们业障障碍了我。什么业障呢？一个呢，无主恶事所障碍。这个无主恶事对我们的心灵实在是伤害很重啊。如果在这无主恶事你不能够超越的话，很难解脱。为什么呢？此世界障碍非常非常重啊。在此世界的业障，我们的业障是非常重的，因为遇到任何一个环境都会障碍我们的心在跳动。第二个，内心坚固不放啊，那末法时代众生的斗争坚固啊，坚固啊，阿修罗的心很重啊，因为这两个心它就会障碍你，是不是？那么说作为闻般若之人啊，对法上有信心的人，那么说啊，我闻到了，明了了，知道我们的障碍在哪个地方了，所以愿意闻一个，愿意闻到这个法，才代表你一份善根。了之于实相，就了之于你自己障碍了我的心的东西啊。一个是我坚固的执着，第二个是世界无主恶事有种种障碍啊。我们内心有两种障碍，我就内有障碍，外有障碍，所以内外夹攻啊，所以我们心呢非常的脆弱啊。遇到此呢啊，这个对般若呢就很难信受。他说明了，你明了了，你就会战胜他，知道？首先要明了他，如果不明了，就瞎子乱摸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应该啊要明了，心解受持。如果你知道了这个道理啊，他说闻到这部般若与否趋势啊，闻到这部般若，为什么呢？悉菩提闻是般若。啊，闻者不心结受持，闻是于是经典与般若相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悉菩提与般若啊能相应故，也佛陀在世加持。如果我们在这末法时代还有众生闻是经能受持者，啊，就是赐人为啊这个地秀啊，何为人相呢？什么叫人相呢？啊，人相。大家想一想，我看到墙壁，我现在看到这个墙壁， 我看到墙壁那个叫我相，知道吧？本来我和墙壁是一体，一个是体，我是闻性能出来，并不是肉体能看到它的闻性。而闻性在哪里呢？闻性无声，是故色无声故。我的闻性和色是究竟于一体故，但是呢，我们又跟它对立了，是中间有始有弯体，那个叫做我。然后我后面呢生出二知，就两个知，有我有法，我法二知，认为有个我在，有个法在，其实没有我也没有法，认为有个我法，这两个东西成就了我的这个实，就是我看到墙壁，就像一个实，是二种成就，二种就对立成人，就对立，就是两个立撑在那个地方，啊，缺少一边，这个就没有了，这样破长生烟，这个生烟叫做我见，然后呢，两个掌，一个我见升起了两个手掌，认为呢，这个弯对这个手产生不是体呀、啊。就是上出爱，就是啊，有我有你，叫做人界，人是对立为人，所以呢，这个是两边的，一个从头来讲，一个从尾巴来讲，一个是对上面讲就是我，对下面讲就是人，有我必有人，一有弯见我生出来了，你必有对立啊，有我就想起来啊，我和你呀、啊，有我你有物有物啊，有这个物，因为我们的实是弯呢。实的本体是弯的，知道吧？就是说，那什么对立呢？就是我跟你对立嘛，是我的养根和你这个养根什么呢？是文性，是无助体。色是无助之相，所以无助跟无助，中间那个实，那个实彻底就没有了。实没有，有没有对立呢？实没有的体就没有对立，因为没有对立，就是实根本就不存在。那什么对立呢？就是我跟你这个相上。就对立，就是一相对相，就是相跟相对立了。其实相是不是对立的呢？啊，相实在是一体。此色与我生色与有关系呢？此色声香味触法，你那个地方有手呢，这个地方没有色吗？那个地方有声音，难道我这个地方没有声音吗？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大统一体，知道吧？是大统一体。因为我们固执，由这个身体就执着于那个法，所以身体维护身体故。就是说啊，我跟你不一样，干什么呢？叫人界，知道吧？人界就有众生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有了人界就有众生界。什么叫众生界呢？啊，就是种种差别，是吧？哎，你是好，你是坏，你是善，你是恶。什么叫众生？众生是为分别，就是分别的体叫众生，没有分别就不叫众生了。平等性哪有众生之界呢？平等性是没有众生的。知道吧？那说众生啊，就是分别心，分别心啊，就有起和舍。哎，他是好，他是坏，我喜欢这个，不喜欢那个啊，做善做恶，这都叫做众生之界啊。有众生之界，就有计量，就有计量。哎，现在、过去跟未来，就是说有这种计量，就有受者之界。所以呢，人我众生受者。啊，根本就是在我那个地方，我不生，事相不生，所以呢，啊，后面不是讲了？你看，后面讲，啊，这个细菩提后面当时说，我相即是非相，然后后面呢，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就是非相，他说我相是非相，所以人受尊师的就是非相，只要我相不是相的时候，人尊师都不存在了。所以这句话并不是我们认为说，我相要断了，然后呢，众生相又来断了，断了以后呢，然后受者相再来断了，受者相的时候呢，这个人我众生慢慢的断，他认为一个慢慢的断，这个观点是错误的。所以在原来经典上讲，啊，一节节，这一切节节，知道吗？就是说我们六根能解一根，所有根都解开来了。你只要把我见改掉了，把我相就解掉了，所以呢，四相就。如果我相不除，四相即生。这四相是个本来是一个弯的体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大家知道。所以陈先生说，我相是什么呢？啊，我相就是五蕴之身。五蕴就是色受，就是说什么叫我呢？有色，色什么叫色呢？就是我们的这个啊，眼见到色，耳朵听到声音，鼻子闻到味道，都叫色。色就是。你的这个文性跟外面它是对你的这个实世界只有二相， 一个叫相，一个叫实。就是说，实能生什么呢？实能生，就是说，实能生诸法。啊，这个，啊，这个相能生三界。一切诸法由实而生，知道？一切三界，三界有什么呢？有住，就是三界，是一个三界，这个啊，三界是境，啊，三界是境界，实叫诸法，就是万法为实啊，三界为心，知道吧？三界都是自己心造出来的，心就是三界，三界就是心。大家想一想，三界就是色，我们看了，也可以看说是琉璃，也可以看是火坑。啊，这三界，欲界、色界和无色界，这个界与心是一，不是二，叫心。但是呢，我们有识，识就生出法出来了，对吧？为识是做法，因为有识故，就有三界之虚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三界为心啊，做法为识，没有这个意识，哪有做法的显现呢？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里面呢，就是说，我们三界怎么出来？也就从先由我相里面显现出来，我就无云，但是一念迷实，就是说我看到墙比增加，一定是实，这个实就是做法，啊，所以生出境，这个境叫三界，三界的本体是究竟是心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啊，司法界这个界啊。这个三界也好，司法界也好，都是自己的心，知道吧？那说，这个，因为三界是心故啊，因为我们认识，只有识造业，才会出现三界之境。你的识怎么造，你的界就怎么醒。如果你的识无助，这个界就无助；如果你识有助，你住在石里面就有三界心，如果你不住石，三界亡，就是如果你把石不住的话，你跟界通为一体，那界就是你的心了，那就进入一真法界了，啊，大千世界大光明藏了，你心中之宝藏就显现出来。如果你住在石，住在这个意识里面出了，以石为本，即三界心，界就是境界就会显出来，这个境叫有住之境。知道三界是有住之体啊，有住之心显有三界之相，所以三界是有住，就是六道轮回的体，知道？那么说只要住在识里面，那有什么呢？识有识就有色，知道？先有色啊，有色，色里面呢有识的显现，然后意识显色，就产生受，受用的受，受什么叫受呢？啊，接受它的意思，那受感受触摸的意思，受是说想眼识的，是吧？受的时候呢，啊，就是眼睛见的时候，你就会说啊，这个是黄色的，是白色的，啊，就这个啊，有这个好的和坏的，就能分别出来，叫受用，苦啊乐啊，这叫做受，是吧？鼻子闻味也受。鼻子啊，嘴巴吃的东西也叫受，是吧？身体上最受是苦啊，为什么呢？有色受，什么叫苦？知道吗？苦并不是说我把棍子打你那个苦，那个苦啊，那是抽离苦。真正为细的苦，就一刹那时间使升起之时，这个时就是叫苦。苦为时，就是说时，在时里面受的时候，三界升起的时候。这个苦叫三界无岸源于火载，就是说你只要在无见法至于实的时候，你苦就出来了，你那个苦就显现出来，那个叫做苦。执着于实，执着于实就执着于妄，执着于妄就是执着于这个啊，这个虚假的东西，你就会苦。你有苦，你必然要求乐，是不是？人们有苦的形象的虚妄啊，有苦的形象，你抓住虚妄不真实的东西，当然有苦啊。苦的有时候就像一个人突然掉到一个虚空里面去了，那两个手抓抓抓抓，那个人叫做求解脱，那家中抓一个算一个吧。就是抓了好的东西， 那说你对好报，长了一个不好的东西，你就这个坏报，是你在一路失的那一刹那一个求解脱的心。求解脱呢，阳念见色抓住色，恶罗见阴就抓住阴，就变成相对。所以呢，在这个色里面起好念起坏念，起对自己好的对你不好的，反正要抓住就可以了。所以抓住的时候，他为什么要抓住呢？求解脱故，人本身就具备了这个体，求解脱是本来每个众生具足的。但是呢，在这个假里面实里面求解脱，就是因为眼睛看到色相对比情况下呢，哎，觉得这个好那个不好，然后起分别故，然后呢对他产生一个执着，认为这个好，因为那个解脱是真解脱吗？实际上看都不是真正的解脱，因为那个是呢感官的解脱，是以感官的解脱，那就错误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不应该求感官了。所以我们眼耳鼻舌身意的感官上的快乐，那都是苦的体现，是的，千万不要求感官上的快乐。但是我们在死里面，我们每个众生都在求感官的解脱，哪个众生不是在感官上面？如果你一就说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呢？一根背这一切根背，就说你把一个根背起来以后啊，所有的根都自然背起来了。这一根筋这一切筋，就说有一个东西你精华了，进到一定的时候，所有的根都会精的。但是众生要知道，我们现在要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呢？修法的目的干什么？就是要治。我们要知道外面都是虚妄，真实是虚妄的，因为我们眼耳鼻舌身意都在攀缘。但是我首先知道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在外面攀缘，我们念阿弥陀佛无非是一根斗六根故，一根斗舌是为了斗六根。有人呢念佛都，他既然把自己这个兜住了，好像自己清净了，但是呢他不知道眼耳鼻舌身意跟他是相应的。但是呢你只求眼光或者耳根利益快乐清净，但是你就不知道色身眼耳鼻舌身意都在互用，因为你没有祈求这个互用。所以呢你出来之后还照样的就是耳鼻舌身意还这样这样攀求去了，就是说你念佛是在念佛，只能说帮你暂时安下清净。你出来之后有妄缘升起，因为你没有法心，没有法心。所以呢我们法心干什么？都是一根的目的，就是要都是我们六根，你不要在根根下功夫，一根下功夫在六根自佛，自己就会佛住的。所以呢，但是呢你一定要知道，我降伏一根是为了降伏六根，不是降伏一根。是故呢一根清净这一切根清净，是故呢当然众生这个习气啊，什么毛病呢？比例来讲，这一个手表非常漂亮，这个钟啊非常漂亮啊，这眼睛看到色非常的喜欢，但是呢这个不是不清净之心啊，在这边的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清净了吗？清净了应该是已经放下六根故事，已经摄住了。但是呢你在这边念阿弥陀佛念念不安，你这个表好看，你这个表好看，那一回返家中又扎着表看啊，这个表好啊，这个表好啊，不知道你在看，在这边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先见了，回家就啊，这个表好看，这个表好看。那你这样念，你没有这个心思想把六根护持，你没有这个愿望，知道？你没有这样就不了知此相应果。我们首先要了知，在你看到这个是尊的时候呢，应该知道这是弯见。但是呢我为什么还是那么喜欢呢？我不断地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再看看，好像淡薄了一点。我再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念到一定的时候一看，我就好像不这么执着了。再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发现了对他一点都不执着，这就对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呢为了降伏此根对你这个执着故，如果你根本就没有对治的这个体，你根本不想降伏六根，在这边念念阿弥陀佛，在那边照样六根去护判，那么说证明你的修行呢不是为了堕舍六根，你只是想得到一份内心的清净，事实上你的六根还在攀缘，还在攀缘。所以呢有人讲我躲起来修行可不可以？你躲起来修行也没有用，首先你要知实相。如果你这个实相你都不知道，你修行百万年一出来进你实相，这个实相你一定要知道，他这个实相不知道这个实相，你又遇到精明。就比例来讲， 无论是夫妻在一块的时候，如果他还去修道，他不了知夫妻这个之间的空性，不能够断除这个烦恼，不了解，首先不观察到，后来他即使修了20年、30年，后来一出来以后碰到自己五辈子的夫妻，一碰到缘就上了，因为你平时根本就没有观察到，不了知此事相故，所以呢，你平时没有这个观察，你这个修行不是对峙于这个体，所以你一见到以后呢，这个业障现前，立即就豁到一块去了，没办法断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们自己要观察到，你的眼耳鼻舌身意，所以释迦牟尼有讲法，非常的奇妙。眼耳鼻舌身意就把一切诸法摄起，是不是？我们修行说意非常易，说难非常难。如果说难，在大千世界里找很困难的一件事情，因为向外求啊，外面的色多广啊，外面的声音多广，好是非什么都有，就是你能够把握这个，不能把握那个，你能够解决这个解决烦恼的东西，但是不能解决清净的东西。那个解决被人家骂的东西，但是解决不了被人家对你讲的好话的东西，因为你向外求啊，所以外面的做法无尽无尽的，所以呢相位错法，就是说无论对于逆境不能对于顺境，无论对于好不能对于坏境，无论对于无尽不能对于有尽，那么在这里面您外面的法是无尽的，所以呢眼睛看色，色是无尽，耳朵听音，音是无尽，所以呢色声相位错法是无尽的，但是呢你立即从自己的身体本身眼见色即顽固，是色阳色阳不二故，是好的坏的善的恶的是的非的长的短的无尽有尽，对你来说都是言对而已，言对这个即就是色跟言对的那个当下，你了知实相啊，此即是我体，此相是我体，此体是我相，相体一于这个时候呢一切法即解脱。所以看真正修行到功夫在别人的修，并不是跑得很远，把你功夫修到成片的时候你再去讲别的东西，因为这个功夫你没到，我说再修往外面走，你不是越找越苦吗？所以呢你看有抱了智慧的力量，它有什么好处呢？就像大块的石头放在一个山尖上面，那我说你推呀推呀推也推不动，但是呢有巧妙的方法，石头一帮是吧，搞个后面把个石头放在那个地方，然后拿个棍子一撬，嘣就下去了。那么说为什么不用巧辩之力呢？波罗他有巧辩之力啊，是不是能够通达于智慧，就是说用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解决问题了，但是为什么我们修行这么难呢？就不知道巧辩啊，这个非常很远的方法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。但是呢波罗之力就是不可思议，他用最简单的方法能通达于善知，通达于真实，在实相现前啊，立即解决问题，是不是？所以呢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的外面一切相我们都不要管它，只管你眼跟色的关系，耳朵跟声音的关系，鼻子跟香味的关系。所以我过去常常修行了，我常常讲了，然后第一天修眼，第二天修耳，第三天修鼻子，第四天修嘴巴，第五天修身体，第六天修意，第七天修法。那说他不会违背于这个三这个相和体的，此相我在比你清净柔缘故，此体我习，此性其相异于。所以你在这里面你眼耳鼻舌身意重复的修，重复的修，你每天在修，你看什么样，是不是？那首先我今天耳鼻舌身意我不管，专门修眼，你修上一天下来，第二天我专门修耳，你修上一天下来，现在第三天如果你觉得一天不够，我休息两天，两天不够我修七天，我这七天专程修养，知道此养色是不二故，我一直是关照的，七天下来其实一根都是万根就是就是是吧，因为你了知养耳鼻舌身与色身相互处啊，体现不二故，那么说这个时候你的思想在那个地方了，有一根通这一六根俱通啊，所以能修一根本来就已经解脱了。如果你像七根俱足，你每一天修一根，或者七天修一根，七天修一根，你七七49天下来，你看看什么感觉？此无得无失，单提是，就是说如来，第二个觉，第三个真语。因为你这样的观察跟真语相应故，你这样的想法跟如来 无所来，无所处，无所来是无住，是单独的心不存在。比如说，无所舍，无所舍，法不离，不离法，不舍妄，不离法，不舍妄，但提其真语啊，真语相应之解，究竟之解，所以单提其事啊，还有什么烦恼呢？是不是？所以这样的修下去，知道？这是我们的这个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这样的就是说，这样的修啊，这样的修一定会令你解脱，一定会令你。为什么？这不是我来肯定的。为什么呢？你与真语相应啊，你与如来相应啊，你与究竟觉相应啊，是不是？不管你现在过来，他一问彻一空彻底啊，他一物三世啊，他一鸣即了啊。就了我了，没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寿者相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就是说，如果你不能了，就麻烦，就有五蕴自身，五蕴自身就是对立。那在五蕴自身魔里面修行，跟魔打成一片，魔中套魔，那魔就喜欢你这个样子的。你在五蕴里面，那魔还不高兴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在五蕴就是色受相行识，色就是眼睛看到相的色，有色必有受，就是苦和乐；有受必有想。有想就是等念头，有想必有行啊，有想就必行，就有起和舍，有起有舍就得，得什么呢？得有相啊，得有住之心，有住就是作恶得恶，作善得善，叫实。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实体，知道？为什么现在是人道呢？叫德啊，实五蕴，所以呢，实是我们五蕴之霸。这个相是我五蕴，五蕴之缘，这个其是受想，行是我们五蕴之因，是吧？这个我们造的这个因呢，是吧？这个我们动这个念头的时候，弯起舍弯身的时候，就是生，生就生灭生起来了啊，有生有灭就有聚，有住就能造，就有缘起，有了缘起就能造因，有了因就有果。现象了，那么说我们悟到了以后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受空故即清净法身啊，此法平等即是无上庄严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心能摄住心呢，没有我了，你亦能摄清净无住之心，是吧？能摄诸法庄严，是为意，就是说无住就是无为呀，无为就是清净之意呀，清净平等的那叫觉，就是清净，就生相。什么叫生相啊？无为之心。什么叫无为无不为？大千世界是无为，无为无不为，不为是大千世界，为是无为，是无住之心。无住无为无不为，就是一切世界是无为无不为，无为是无住，无不为是法界。所以呢，此界此体就是我们啊，这个色嘛，色转色什么？因为色是对你意断，你的没有我相了，意就断，你的就识就断了，识没有就是清净之法身的，你获得清净之体，是不是？你得清净之体是什么呢？就是法身，就是佛的意思。那说就是佛就是清净解脱啊，清净啊，转清净就是自解脱。啊，自己已经解脱了，你要抓住清净，不如法故，那就去是阿拉汉了。如果持法里面建立无住之心，不离法之无住，那是菩萨的境界，知道吗？菩萨在法里面解脱，阿拉汉在清净里面解脱，他不是在法里面解脱，他破不了法空，他知道不如法空，就不如世界，叫做菩萨境界，阿拉汉的境界，知道吧？他也是清净的，菩萨清净无为和阿拉汉的清净无为。同样是无为，都叫无生法忍。那么说他那个无生法忍，清净无生法忍，那个菩萨呢是法里面的无生法忍，所以法无生跟心无生那是两回事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不住清净，要住在法里无生，就是菩萨，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就斗一切众生无众生苦斗的体，知道？所以呢，转色，一切色不住离了之，只看到色的对立不存在了。没有我了，你跟色，色就是我，我就色的点，那个叫什么叫清，那个叫做空啊，那个叫空，叫无住之体。 所以空不离相叫法，空不离相即在法，那个法品一切处，因为此心居在法里面，哪个法不是心呢？是没有分别之相，人性万象全是一心。为什么叫如来呢？无来亦无处啊，此相此心它是一体的，心无住故法无住，这是无来。无来者什么叫无来呢？无来就是无住，就是法之体无来。因为无来法之体是无住之体，无住即无去，无来无去无处就是大千世界，就是说灯南西北全是一心呢。就是说你看的净虚空遍法界都是一个心，无来无处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，它是不二的。所以来的即是无来，无来即是来。所以那个文我基金居士不是这样吗？我今天来给你看病啊，我来就是不来，不来我就来，事故我来了。大家想想这里面有三项，哪三项呢？第一是佛相，不来是清净体，佛与佛我慧智，是吧？来是众生心，我们现在看到有来有处，那是众生的心，知道吧？我们看，哎，他来了，这是众生的心。而菩萨呢？菩萨报身无来无处，此就是彼，彼就是此，他是离世无碍啊，世事无碍。所以呢，他就说他来的这个相和不来的相是不二的，在我们唯物观点上面，你可以看得到。大千世界无非是光，就是我呼吸的空气和你呼吸的空气难道有二吗？就是我呼出去可能就是你吸进去了，所以你呼出来我有吸进去，难道这个呼吸是两个吗？我们认为啊，我在呼吸和你呼吸好像是一是两个，其实一我身上的水就讲人间里面就讲四大是一体的，不二的。就是说我的地大就是你，就是你的地大，我的河大就是你的河大，我的风大就是你的风大，我的水大就是你的水大。因为水无障碍，我们有生之时很就是比例来讲，电风扇吹出来的风看到没有，这个风是有是无呢？啊，风无非是空气的流动啊，空气的流动叫做风，空气不流动那就不叫风。那么说流那个空那个风有没有存在呢？就空气吹的风呢，风这个风就是空气在动，不动也叫空气，动也叫空气。风在哪里呢？没有，就无非是动与不动。那空气，那现在我们就落到空气里面去了。那个空气哪个地方没有呢？像火，火烧出来元气有秒，没有元气就没有秒。那说没有火从哪里来呢？烧完了回到哪里去了呢？所以呢吃火有与无是不二的，从哪个地方来到哪个地方出，所以呢晶体在一起出。那最后他用唯物观点来讲，人这个世界无非是粒子分子，这个分子与一道道的光，所以呢如果用新闻点看这个世界没有我忍尊生受者，都是一道光而已。那这个光里面没有我忍尊生受者，那哪有什么我呢？所以尊生呢以为有我，其实啊我跟你之间实在是没有分离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地火风水都是一样的，你看任何地方都有水，我身上的水和你水呢，那我身上的温度，温度是从里面出来的是从外面出来的，是不是？外面这样摩擦成火，有元气啊就有温度，温度随时摩擦随时产生，是不是摩擦啊？摩擦是不是那地方有火存在呢？火是温度，温度无处没有，没有哪个地方没有，证明我身上的温度和你身上的温度它是一体的，证明我们地火风水的人相它是一体的。这个大千世界本来就是一体，因为我们总认为有你我人分别，对吧？所以呢我们转向就是色相啊，色相。那么说在这个转无我故，法界体无我叫清净法身啊。那么说相庄严一切法界相，菩萨能看到一切相，我们就看不到。菩萨看到相就像我们显微镜看那个样，知道显微镜看的这个细相呢，这个相都是空无一道光，知道吧？所以菩萨看世界真的是平等无二的，没有什么来回处理体。菩萨看报身，尊生看生灭，佛陀呢看无助，佛究竟佛是理，理是无助跟无助相应的，叫无量寿，一切寿是一体的， 叫无量诸佛，下叫无量菩萨。无量菩萨能清净报身，尊身呢就能够见到化身的。所以我们看到由来由处是尊身之见，非于来之见的。于来哪有来处呢？所以我们真认为于来由来有处，那是尊身的心。我们有生灭事故，由来去是由万界里面生出来的。如果你没有万界，哪个有这个题呢？于来来和无来是不二的，是不是？无来和来，它现在正在这个色，你看到这个色相。如果你进入无助，你把那个弯去掉的时候，它色即是你心，你心即是啊，原来这个色就是我色，原来这个无助之心就是我本心，原来跟你有什么区别呢？所以释迦牟尼佛既然没有区别，就无来无助，无来无处是故于来，所以法身、报身、化身是一体的，都是无相。那么说我们现在看到有相，和菩萨看到的转眼之相、变化界之相，尊人看到的三十二相、圣灭之相，和佛陀看到的理，菩萨看到的事，尊生看到的用，这个相都是都是在如来之间上面来讲都是一体的。那么说这个我们转，如果你恶了无恶相，就是无分法身的，转色，转色你没有对立了，你就没有色，没有分别的色，没有自己，那就平等，平等无助之心就显现出来，叫清净法身。无尽庄严就出来，叫报身，报身就是法，就是法，知道吧？所以报身解脱就是庄严解脱。那么说第三个这个身身就是清净的意思，清净无为解脱。那么说它这个无为体是什么？是吧？就是受，过去的受是苦受，是乐受，现在的受是什么受呢？是平等受。法身叫清净，清净的体面就有平等，平等受，平等受就是受。过去呢是分别，对你里面的意识里面这是好，这是坏，这是善，这是恶，这是黄色的，这是白色的，这是分别受。一切受是我心生平等故，那叫平等受。因为平等受就是菩萨，知道吧？没有尊生苦受，没有苦苦成的菩萨相。第三个转。转这个转身就清净无为的解脱，清净无为因为平等生主恶心，法平等心清净，心中含离意里面含水，就是化身解脱，化身解脱。第三个就是解脱第三个就是第四就是色，受后面就是想。我们的想是什么想呢？我们想就是动念头，是不是？想就是分别，是不是？那说那个时候没有分别，你没有我了，你相是无助之相，心是心是无为之心，相是无缘之相，就是没有一个对立的缘相，因为你无助了，哪有缘呢？一切相是我相，无处不在安心之中，哪有缘起呢？哪有攀缘之体呢？所以一切相是无缘之相，因为无缘之相，无为之心那说这里面就无有分别，而无有分别就是这个就是想，过去是分别想变成没有分别想那说想后面就是行动行为。你无我那是大神，你哪一你我行呢？是没有我行，你没有对你对立了，没有对无人尊生受者都没有了，没有我见就没有生，没有弯起无助了，没有无助就不生阿离，就没有生人想，没有人想就没有对立了，没有对立就没有尊生想，就没有这个好那个坏，那个美那个丑，你有美丑好坏善恶的这个题，都是叫尊生之想啊，是不是？有尊生之想，那么说你长就有分别；没有尊生想，都是在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种修行的过程之中，想就是断掉了。那行上面就是说无碍，行上面就没有障碍过去的行就是起或死，现在没有起也没有死，没有起当体就是没有死，就是没有起无助，没有死当下，没有起没有死是叫行为行为。那说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叫做解脱这叫解脱，知道吧？后面呢最后一条就是死，死就是解脱 它转使我们的意识啊，变成现在我们就在实践里面，有解脱我自见，自己就是闻般若力量，我们闻到般若以后，它就会怎么样呢？啊，有解脱自见，了知实相，有自见出来了，解脱的自见就是说，从这个识里面转出来，转为智，识转成智，离识转成智，转成智的时候呢，你过去是识啊，就是识就是感官啊，是不是？一感官就是眼睛看到色的感官，现在呢你没有了，闻前是一体的这种观察，你的感官你已经舍掉了，你是从里面得到这个法的受用了，是吧？法上的解读跟慧相应了。彻底就跟自己的慧眼相应，跟法眼相应，啊，跟这个真正的善眼是相应的，跟柔远心、大悲心都是相应的。所以呢，就转世成智，智就是后得智，根本智，根本智是智解脱，后得智是他解脱。就是说什么叫根本智？智解脱呢？于一切处，你无住无远呢？所以呢，是智解脱啊，还跟他解脱。什么叫他解脱呢？斗一切众生无众生执着，就是啊，斗一切众对智来说没有众生可斗，对于他来说能令一切众生见于般若智慧啊，就是啊，你就众生一讲法就了知他是安住此地，安住在某一个法，但是你心里面安住的体皆是什么，在你心中啊自解读上面没有任何障碍。你比方你错，但是我心里很清楚没错，没错是自解脱，错是他解脱，说他错内心实在没有障碍。为什么呢？从自解脱上没有错的体验，但是你为了斗众生故，了知你现在讲话的时候啊，这里面会对你有很大的过失，就是自见解脱，对于利他了知你讲法的时候有了问题，你现在讲法已经有了问题。有什么问题呢？因为你讲法与般若不相应啊，我一看一听到在利他的解脱上面，一个以众生性见离，以众生性就是你讲话的时候，就打个比例来讲嘛，跟法不相应，就产生为累呀，就累了，就是你已经就是说拿刀砍伏魔之时啊，就像拿刀砍虚空一样，他有什么感觉呢？是佛陀对佛陀来讲没有任何感觉，但是呢，从利他解脱上面讲，就解脱自己上面来讲，就是说你生苦之时，就是诸佛菩萨生悲之时。就是说在你讲错的时候，问你的悲心运起，悲心运起就是说啊，讲错的目的是随着他众生的心来说的，你于是问我于是解答，就是说你于是问的时候，我于是以般若心来解答你这个问题，是吧？那说用什么样的般若解答呢？就像释迦牟尼佛啊，行住坐卧四大威仪就是般若。为什么？此相是众生相，此敌是诸佛之敌。因为诸佛不舍相故，因为是般若之相，不舍体故是般若之体，般若之体是佛法报化身，是吧？相此相，此相是众生之相，众生看到有来有处的众生相，所以呢，我们看是有相，佛陀是会般若之体，是吧？所以佛陀走路之时与众生走路是有没有一样呢？绝对不是一样的，他是般若之体，所以呢，常在定中。跟尊生是不二的，不舍不起，它是起如来之法。但是尊生看到有起有舍，所以你问话的时候呢，你在问的时候呢，他说他会讲二法。那二法呢，一个呢尊生之次第，就是尊生，因为法有两处嘛，一个是无住之心，一个是无住之法。如来跟你讲无住之法，讲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喝酒、不妄语，跟你讲五戒。你听到以后呢，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喝酒，不妄语。你听到这话以后，你会说，如来为什么叫我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喝酒、不妄语呢？他就告诉，因为不杀生啊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是什么法呢？啊，这个不杀盗、淫妄酒这些善法啊，这些法，这个法呢，跟什么相应呢？啊，跟啊这个不吃是相应的。跟不吃相应的，跟行相应的，那么它是跟般若相应，跟般若，因为般若就是说，般若能通达自是自利的心，就是杀盗淫妄酒。因为杀盗淫妄酒与般若不相应呢，有无住性不相应，就是说妄生起的，佛陀看不到妄的。但是没有妄的体，是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喝酒、不妄语，它与般若相应。 因为杀盗淫妄酒即是不吃，不吃就是什么呢？舍我之意。但是众生往里说，哎，我不杀生了，对多少多少福报，哎，是不是？你就会有这果报。所以呢，啊，这个福报是你无助心里面生出来，不是说你不杀生就能得到福报。你不杀生是因为你无助之心里面，你有我之故，有我助故，你有助啊，你有助杀生呐，啊。所以呢，你就说杀生之福报，不杀生之福报，不偷盗之福报，杀盗淫妄酒都有福报。那你为什么有福报呢？这个福报乃至于何方呢？乃至于般若，乃至于般若无助之心。什么叫无助之心呢？本来无生之体，就是一个本性的，就是我们心中本来具有的体。那说跟那个相应故，才有福德。可惜，如果你心中没有自信，没有佛性，没有不生不灭的佛性，那说你再不杀生也没有用了。就像石头灯灭了就灭掉了，怎么还有是再来的果报呢？你想一想。生果报是因为跟我们无助之心是相应的，才会生果报。所以做任何善法，有助得有助之果报，无助得无助之果报。无助是变法界体，有助是善恶之体。所以善恶乃至于何方呢？还乃至于无助体，像水波一样。所以呢，做你不杀盗淫妄酒，本来是无助，是般若相应的。但是众生有执，众生有执，佛不管的。佛陀不会管你有智没有知，他不会的，因为这个是妄体，他不会管的。他自管般若，他不杀盗淫妄酒，即是般若之相，就是般若之相。但是呢，你还没有悟。是故讲般若，无非是让你舍出有住之心。那么说他有没有说呢？哎，你这个，他们说啊，你不要去无住啊，不要另外有无住可得。讲般若的体，无非是显我法身，显我无住之心呢。无助心升起的时候，你自然对一些杀盗淫妄就无助了。所以呢，无助之心与无助之相它是相应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如来说法没有虚谈，所以呢，所相所理啊，不违背如来，不违背真如，不违背这个究竟之解。但是我们尊生以为说，佛陀讲不杀生是有助呢，还是无助呢？如来没有说这个有助和无助，如来说。这个就是般若之法，因为你不知道般若的体，没有闻到般若经，不了知，所以如来先说，啊，如来先说，因为众生的见未成熟，你就比那呢那个树，啊，大家想一想，我们大雄宝殿后面的一棵树，这个树长得很高，为什么那个树会长得歪歪的呢？知道吗？这个树压着生出来以后啊，这个树会往这边歪，它为什么不往这边歪呢？知道吗？随顺法而自然了，随顺众生意，就是顺成众生，就是这个树为什么会往这边歪啊？那么它往这边歪，歪的原因是因为树这个大树往这边走，所以这个小树就往这边走，是吧？是恒顺于大树故。那么说如来为什么跟你讲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吸烟、不喝酒过？先讲这个呢，所以众生于般若这个真实心。是不问相应之时，所以如来就不会讲这个经典，因为众生不相应，如来自然不说。但是众生与哪个相应，如来就说哪个。当然既然你看这个讲般若经，般若经是悉菩提问出来，那一切众生皆发啊，这菩萨那这样讲阿罗汉这个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是不是？那说发阿耨多罗三藐，因云何住，云何降伏其心？什么叫阿罗汉呢？阿罗汉就是我们人天呢，他讲的是阿罗汉，其实讲的就是英文的里面没讲菩萨。什么叫菩萨呢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知道吧？什么你又没有菩萨可得，他当然不讲菩萨了，是不是？因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菩萨。是故呢，阿罗汉于人天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因为。菩萨应何住，云何降伏其心？就是尊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应云何住，云何降伏其心？这样你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即是菩萨。那说怎么样的做真菩萨呢？真菩萨呢就应该啊于是住，应该于是住。这些尊生于是住了啊，即能得菩萨体。所以说菩萨也好，尊生也好，还是阿罗汉也好，那说这个啊。转这个无我相这个体啊，一定要现起来啊！闻到四法者，在末法时代，这样的众生闻到《金刚经》都能得到解脱了。 这样你愿意信受持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像后面一个就是识，是吧？转识成为啊，成为智啊，利他。在我们利他上面来讲啊，后得智来讲，就是说，如果你闻到般若，即是祝福，即是祝福。然后呢，这个祝福是什么意思？祝福有几种祝福，一个因力上的祝福，一个果力上的祝福。果力上的祝福就是毗卢遮那佛打空气，向西方极乐世界，向这个毗卢遮那佛愿闻，那是究竟之佛。还有一个因力上的佛，就是无少位法身大士。他说无少位法身大士呢啊，成这个一念觉，这个菩提心就是呢，那就是佛了，知道一啊，一法菩提心即成等正觉，那个正觉不是究竟，知道吧？那说还有这个底下的次第啊，所以呢，他安住无住就是佛，安住无住体啊，就是跟这个相应的体叫做啊，就是无量诸佛，无量诸佛就是五十二乘佛啊，五十三乘佛。昨天晚上讲，五十三乘佛都是因地上的佛，那说果地上叫毗卢遮那佛只有一正，知道吧？因地上有无量的化身佛。所以这个佛啊，是在啊这个尊生心地里面啊。所以呢，利益尊生啊，必然啊，我们对尊生不可能现在跟你，我现在跟你谈般若是早还是迟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不是。我这讲般若的时候，我会有般若，我们还是在修行过程之中。但是我认为讲般若能不能胜任你这个根基，我倒不清楚，因为我不是佛。所以呢，有人跟猪讲般若有什么用？是不是？但是我也滔滔不绝地跟他讲，因为我在跟波尔相应，天天讲，但是他不相应啊，是有什么用？所以说，如果大家跟波尔相应，自然会开意见了，是不是？那么说，我们听波罗啊，要闻到心里面，证明你跟波罗有缘啊。那么，如果跟波罗没有缘，当然我们还可以做别的事了啊，做服饰啊，是吧？赚钱，是不是？也可以做一些这个讲讲戒律啊。或者持五戒，我们不天天在做这些事吗？那为什么这些呢？是后得智啊。讲般若呢是根本智，根本智一定会跟后得智，因为根本智里它本身就有后得智的体力在里面。但是后得智的话，那说它有果的上面啊，它有现量上的证。你像我们后得智还没有，就是根本智肯定能得得到，后得智难。后得智要修无量劫，根本智一刹那。根本智，你闻到般若就是根本智，是吧？根本智得到了，就是成等正觉了，那个就是正觉心了，是吧？那后得智的话，那要了知众生心呢，就是能不能跟般若相应，我们不知道啊。但是呢，有一个办法可以知道，比例来讲，你不需要讲般若，你可以讲持戒呀，是不是？你讲五戒呀，你讲这里拿来跟般若，如果通达般若认为跟讲五戒跟般若不相应，那不是有问题吗？如果通达般若不讲戒律。不讲这个六度啊，这个尊生讲戒，菩萨讲六度，啊，诸佛讲般若。那么说，如果不讲戒理，不讲六度，不讲，那种尊生以这个戒和六度，他跟般若相应的，莫法尊生，斗争刚强坚固，而不舍故，不吃不能成就，不吃五戒，哪来成就不吃呢？你不持戒，哪来成就六度呢？六度都是利他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持戒跟六度，它一定是。啊，跟不吃相应，但不吃跟舍相应呢，舍跟坤相应，跟般若是相应的，一闻般若即能通达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讲了三个法，啊，第一讲般若，第二讲持戒不吃，第三个讲忍欲，其实忍欲就是戒体，知道吧？如果你不能忍啊，就不得戒，啊，忍到无生法忍，你就得八地菩萨的戒律，是不是？就是说你不能忍的话，就自私自利啊，就麻烦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利他上面，他肯定有那。如果你听得到我这句话的时候，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应呢？你应该第一个，般若很重要，是不是？第二个，般若并不在于空，文前是有理空。所以呢，后来你到外面去，般若通达以后，你内心中呢，堕大菩萨的时候呢，跟众生讲戒理，人家反对没有关系的。因为你心已经知道了，看到众生，你就说啊，你是放生啊，做善事啊，人家说你执着不执着，你无关紧要，你不要顾虑别人的事情，因为你通达般若以后啊，一切事情跟般若是相应的，所以呢，此法跟这个心是相应的，所以呢，千万不要顾虑别人， 不要顾虑别人，修行是为自己修，千万不要为别人修行，这你就这样做好了。人家说执就是菩萨戒呢，就是说菩萨戒呢不是讲得很清楚吗？分别与分别，莫作分别相了，就是说不要惜啊，我这个是有分别是无分别，千万不要分别相，就是这个心很重要。我们聊聊这个题，生大信心故，就是说啊，到这个题的时候，那说因为你内心有这种关照，般若心，因为刚才不是讲过吗？般若心通达于一对上会于法故，对下会于自性故。为什么呢？它是我们的性跟法相应的，那一刹那就是究竟觉，究竟觉就是真语啊。那说你一听这个法不能开显，那你自信就不能开显，你的自信跟法不能相应，那你的究竟觉就不能相应，那你跟称呼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想一想。所以呢我们要了解，所以呢我们文法上会于这个如来之法，下会于我们自信尊将，就是一个稳呢、啊、所以文法非常的重要，不断的稳，上通下达，上面是通的，下面是达的，上顿下塔是为文，就是叫思，思，思不是思想的思，思就是说观照的意思，观照与思想相应的意思啊，就是说文则与思想相应，思想就是我们的自信，文是法，未来讲的法跟我们思想相应，那个就叫做思。所以呢，没有一个思想可得，没有一个文的这个法可得，无非是我们自信一心故。是不是？所以闻到这个法，乐于现思想及现前，哪有另外的思想可得呢？哪一个闻的法可取呢？是不是？无法可说，思想非相，等等的意思吗？对善来讲，没有法可得。为什么？此法就是讲我自信，自信于法不二故，没有另外的法可得，就是如来说法无法可说。第二个呢，心与思想相应故，所谓思想即非思想，那上分下达，就是无非是讲自信故。你要懂得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这个闻到这个般若法，它应该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这个对于这个根本智啊，厚德智，如来秀厚德智，你像说三十二相八种法都是厚德智，厚德智就这个四禅八定啊，或者是三十二相八种好啊，这一切相与语不动啊，所以在这个大千世界与语不动都叫厚德智。在众生建立无为这个念众生建立五戒就是按你这个呢去无恶修无上，按你无为之法建立离妄之道，就是只要你去无恶修无上，就是离妄，离妄就是无为无助之意，知道吧？四面灭以寂静为乐，都是无助体。他说修无上出无恶是相之体，此相是人道的相，他为什么不讲世上呢？世上是天道之相，我们人道讲在无量寿讲去无，你要去无，出无痛，出无伤，那其实就讲无界。他说无界是人之相，一人去离妄之道，一人相无助，就是无界就能够得到解脱啊。所以此相此心以无助之心去修的话，他说就是尽人离妄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呢我们一人道解脱就一人道解脱，知道。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念众生持无戒就是离妄之道。为什么呢？般若不离法故无助，是吧？那说就无非是什么叫无戒呢？杀盗淫妄酒，杀盗淫妄酒就是身口意，身口意护舌故，身口意摄住就是摄住了，摄住的身就是摄住了清净的法身，摄住了口，摄住了大千世界，摄住了意，就是说摄住的就是摄住了一切这个在一切处无碍了，摄住了意就是意能摄，就是无量化身嘛，意给摄住了分别心，这个妄执妄没有了，就进入真语境界，就是说妄没有了，真语就是我们的心。所以心能摄法，摄能摄报。你看我们意念里面一切法是我言辞一切心是我清净体，那无非是一解念嘛，一解念能含摄清净 清净至这个深深处啊，啊，清净就是大海之底呀、啊，是吧？大海里叫平等心、啊，大海之底多于万法，大海里深深处，一切万法在海里海上游，就是啊，海上里就是说平地至上，所有的虚空啊、坤有也好，都在上面。而这个上面是代表一些法，法为口，心为地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地也是心识，也是我一结念起，这个法一结念起，所以我的一结念能舍清净心故，我的一结念能舍无量诸法故。这一念是什么？彻底的超越了自己的那个妄体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如果在这外面这样的走路啊，大家啊，用这样的心去做一做看看，我会有什么感受？所以我们讲波罗的目的，就希望大家呢能得到真实的受用。我们不要去想灯头希腊的，不要想什么东西的，修行是非常重要的，是吧？时时刻刻要想到修行的问题，不要想着别的东西，是吧？你想别的东西对你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是吧？你就是修任何一个法门跟波罗不相应啊，我告诉你都是妄见啊，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问题，知道吧？所以呢啊，就我相啊，我相一破啊，就是无转色受想行识，转掉了以后就变成啊，这个法报化解脱与解脱之间这五种法身。大家想一想，这样你把我见给破掉了，五分法身就会现前。但是你五分法身有次第啊，这里叫分正，知道？你有此文者啊，以此文道此体，就名字啊，即佛啊。能是思维者，能是思维者，就观照即佛。你说能限量上面不断的去相应，能对相似即佛。然后呢，你这个得到佛，你的心清净了，一切是不住了，你得分正，不断的法上相应，法上一相应，分正菩提啊，就是说得这个法相应啊，在一切处，一不断的不断住，得幻化相应，就是一切处于幻于化，得幻化相应，就是你得这个报身转移现前，就是转移会现前，这样不断的现前，你内心中能含摄法报之故，就是化身就会现前，就会出现种种神通啊，这个体。他说再不断的修下处啊，不断的修下处，那么解脱现前，解脱就是说八种解脱，三生四智，八种解脱都慢慢的相应，到最后面解脱自界，令一切众生，令一切众生无有障碍，知道吧？对，就随意讲法令众解脱，你心中是对无上的信心，就是到任何地方到众生可以令众生解脱。为什么呢？讲一些善法，你心中了如解脱之体啊，所以众生即度啊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说你非常快速的令众生解脱，非常快速。所以呢，你有大勇啊，所以释迦牟尼讲波尔之法，大家这里面有大根性的人，一念就超越了。就是说像六祖大师，一念即悟，当下承担即行是佛，我说立即就承担下来了，是不是？你即使不能承担，你会有佛性呢，就像你金子一样掉到火里面也不会烧化，是不是？你就像那个清凉水一样掉到火坑里面变成莲花了。就是说如果你得到这个体，即使你不能够清净的马上解脱，但是你得到这个金子的一个心也是不可思议，到大火里面变成莲花把你拖走啊。所以呢，波罗之法现前的时候不可思议的功德啊，所以我们要啊得到这个波罗之法的这个，要了解它重要性，所以要不断的思维啊。所以呢，我们闻波罗啊，这个体啊，一定要上天下达，才建立思维，建立观照。上不通与法不相应故，就变成自见；下不达不能与事相相应故，还是妄身。虚妄的身还在那个地方。那讲波罗，那就等于就像跟这个尊讲话一样，毫无意义。阿弥陀佛。